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撤退前奏，俄罗斯宣布大军掉头攻打顿巴斯，再有俄将领被击毙，这次是联合兵总司令。无人机鹰眼发威，俄战车躲树林全现形，要求俄停战，联大压倒性决议，朝鲜反对，北京弃权。门康热血参战，英国雇佣兵逃跑。消息指担心被西方制裁，中石化叫停俄罗斯项目。俄乌战隐忧，芬兰瑞典加强同北约军事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撤退前奏，俄罗斯宣布大军掉头攻打顿巴斯。俄罗斯国防部3月25号突然宣布，第一阶段军事行动主要目标完成，乌军战力已被大幅削弱，俄军从而家起集中全力对付主要目标，彻底解放顿巴斯，让不少观察人士猜疑是真定假。主要的疑问有两点，俄罗斯是不是以此为借口掩盖失败，是不是意味俄军开始后撤，俄罗斯这个决定正是俄军在靠近乌克兰包括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米科拉耶夫等大城市前线几个礼拜未能丝毫推进，而乌克兰军队甚至似乎重新获取基辅东部的时候，俄军一个月前发动三路大军侵乌，一路从东部顿巴斯推进，一路从南部克里米亚推进，另一路从北部直逼首都基辅，但没估到俄军攻势遭遇乌克兰武装力量拼死抵抗。咁俄军宣布将集中全力攻打顿巴斯，俄罗斯似乎放弃占领乌克兰全境，是不是调低了普京最初制定的军事计划？俄军原定在几日内拿下基辅，改换泽连斯基政府的目标被严重挫败，战事一个月，不单止闪电战已经是昨日黄花，打持久战更是难以为继，后勤严重匮乏，大部队推进艰难，只是在乌克兰南方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所进展，但至今未能夺取乌克兰重要城市，更不好话是首都基辅。俄军在最初空降占领基辅附近机场，作为周转兵员和供给的计划被乌军粉碎后，只好在基辅远郊做修建，而俄方战损严重。如果话俄国国防部同日宣布俄方共有1351个军人阵亡，北约24号评估俄军死亡人数7000至15000，至少有45000人失去战力。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第一阶段军事行动主要目标已经完成，似乎更似是一个掩盖失败的借口，闪电战被挫败，主要城市没有一个占领，基辅仍然牢牢掌握在基辅人手中，那如何说是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目标已经完成？路透社援引莫斯科一位高级外交人士说，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是一种挽回面子的方式，可能是减少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前奏，他们的战争目标原本比顿巴斯远大，结果准备不足的部队四分五裂，对多方的攻击协调不力。另一方面，3月25号有最新消息传出，目前乌俄停战和谈已经取得一些进展，而目前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乌克兰政府能否放弃领土换取停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月25号透露，目前在俄乌和谈中有6个主要分歧点，其中乌俄双方已就其中4个分歧议题达成谅解，不过双方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两个问题上还未达成协议。第6名俄将领被击毙，联合兵总司令身亡。乌克兰当局3月25号宣布又一名俄国中将被击毙。3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亚列斯托维奇证实，俄军中将耶申斯夫已被乌军击毙， 耶申斯夫是俄罗斯南部军区第49联合兵种部队司令。俄罗斯军方尚未确认耶申斯夫阵亡的消息，如果属实，耶申斯夫将是继莫尔德维乔夫之后第六位阵亡的俄罗斯将军。据海外媒体统计，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接选了16位高阶军官，创下二战以来俄罗斯高阶指挥官阵亡纪录。无人机鹰眼发威，俄战车躲树林全现形，俄罗斯战车再次出现被当活靶轮炮夫的状况。美国智库研究员日前在推特上分享一段影片，显示俄军 T-72B3 战车和装甲车躲藏在树林间，却被乌克兰军队以无人机鹰眼掌握，精准轰炸摧毁。战车爆炸后燃成火球。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俄罗斯国防战略的资深研究员 Rob Lee 25号在推特上转发一段乌军无人机的空拍影片，其中可见乌军 T-72B3 战车和部分装甲车辆匿藏在树林间，但却完全逃不过乌克兰无人机的鹰眼镜头，全数遭到锁定。影片显示，无人机锁定多个攻击目标后，精准发射火炮，确实击中了乌军车辆，导致战车瞬间爆炸起火，冒出浓烟。画面中还看到车辆在夜间烧成火球的惨况。这个是继先前俄军在毫无遮盖的高速公路上遇袭后，再次沦为乌军无人机技术下的炮灰。要求俄罗斯停战，联大压倒性决议，朝鲜反对北京弃权。3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决议仲要求保护所有乌克兰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和记者。据美国之音报道，这项决议是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几个国家联署、联合国成员国的牢固多数，一起向俄罗斯明确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和暴力负有唯一的责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表决后说，我们一起呼吁保护所有逃离冲突的平民，并采取步骤减缓因这场毫无理性的战争而造成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我们一起重申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国际道义方面具有分量，而且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向莫斯科就他应该采取的行动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这项决议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备受瞩目的中共当局对决议案投弃权票，这个举动和他之前一直强调的立即停止战争的讲法无疑是背道而驰。礼拜四的表决结果基本上和3月2号联大表决类似，当时有141个国家谴责俄罗斯入侵，并呼吁俄罗斯立即撤军。而对礼拜四提出的这项人道主义决议投反对票的5个国家，亦是3月2号投反对票的5国，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和厄里垂亚。满腔热情参战，英国雇佣兵逃跑。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乌克兰政府对外招募国际雇佣兵参战，确有不少具军事背景的退役士兵加入战局。而近日一名英国雇佣兵直认自己只是参战10日就逃跑，而逃跑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参战风险太高，而且报酬太低，再加上战况非常激烈，自己精神已经撑到极限，所以决定放弃。据《每日邮报》报道指，拥有海军经验的英国21岁男子丹尼斯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决定参战， 当时他先到波兰南部和其他英国籍雇佣兵集合，之后被送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他提到在利沃夫期间，因为他们身穿的不是乌克兰军的制服，一度被民众误会是敌军，甚至引来当地军方的质疑。好在最后都是平安收场。之后丹尼斯就和其他雇佣兵前往首都基辅参战。丹尼斯提到，虽然去到基辅那阵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在实际参战后亦发现很多问题。丹尼斯说自己服役四年，主要是担任工程师相关职务，在俄乌战争中他亦尽力发挥自己所长，而有些俄军亦的确是明显没有受过充足的训练，令他们好好打，但整体战况激烈，外籍雇佣兵需要自行承担风险，而在高风险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却是低报酬。他认为在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在参战十日后决定逃跑。而和丹尼斯同队的36岁男子史潘亦表示，自己本身没有任何军事背景，在看到战争消息后自己头脑发热跑来参战，留下妻子和16岁儿子在英国。而实际参战后发现战场状况不如预期，又担心自己变成炮灰，所以决定离开乌克兰反英。消息说，因担心西方制裁，中石化叫停俄罗斯项目。消息人士在3月25号透露，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制裁，中共国有企业中石化暂停在俄罗斯石化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在华营销俄天然气项目的谈判，以回应北京发出需谨慎行动的警告。据路透社报道，亚洲最大炼油企业中石化暂停对一家俄罗斯石化工厂计划中的5亿美元投资，并叫停成立一间在中国营销俄罗斯天然气项目的合资企业。这个凸显出由美国主导、出人意料的严厉制裁的威力，即使是对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伙伴中共来讲亦是如此。自俄罗斯一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三大国有能源巨头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一直在度评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裁措施，以及对他们在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投资的影响。一间国有石油公司的高管说，在这场危机中，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新的投资举措方面，企业没有任何主动采取行动的空间。据报道，中共外交部今个月召见了这三间能源公司的高管，审查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和在当地的业务。一位知情人士说，外交部敦促他们不要贸然购买俄罗斯资产。消息人士称，其中两间公司已经就和俄罗斯有关的业务成立特别工作组，并正在制定应对业务中断和二级制裁的应急计划。但中共外交部对外声称，中方没有必要向其他各方报告是否有内部会晤，并称中国是一个独立大国，有权和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俄乌战火引忧，芬兰瑞典加强和北约军事合作。在挪威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黎宁的停车场，芬兰军队正展示它的军事实力。火箭发射器、多种火炮和雪地摩托车排成一行，准备和北约战友共同训练。中央社报道，挪威的酷寒反应演习通常每两年举行一次，目的是在充满挑战的寒冷气候条件下训练北约部队展开合作。和往年一样，酷寒反应演习由挪威主办，今年从3月14号登场。瑞典和芬兰分别派出1600人和680人参与。芬兰和瑞典和北约的伙伴关系早已广为人知，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促使这两个非军事结盟国家进一步深化同北约的合作。负责瑞典军事演习策划的海德马克宗教话给法新社知，考虑到乌克兰和我们所在区域的形势，今年这个联合演习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是否北约成员国，北欧国家长期以来都习惯密切合作，他们拥有相同价值观、利益和文化背景，还有同一个东方邻居俄罗斯。海德马克说，我们就似一个大家庭，虽然大家未必总是意见相同，但彼此之间密不可分，而且必须互相照顾。芬兰将军托明同意上述讲法，说每个家庭当然都有住在远方的重要成员，我们欢迎所有欧洲盟友，甚至包括跨大西洋合作。自二月底以来，瑞典和芬兰民调都显示多数国民首度倾向加入北约。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